用道种治理成的报身佛。道种治啊，一切道就是法门无量，一切种众生无边，法门与众生啊，法门之道，众生的种我都知道。那么境界呢，就是卢舍诺佛遍一切处。卢舍诺佛遍一切处呢，卢舍诺佛就是智慧，应身佛呢就是因缘，用一切种智成化身佛。一切种智啊，就是中道智，就是一切种，种就是根性。那么道种智还没有加上一切，一切种智呢，那就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就是中道智，应该是成的化身佛。所以这个三佛呀，用三字而成。我们又不要把这个佛呀当作一个形象来看。当然我们佛堂里面供的佛像，或者家庭里面也有挂的佛像，最好不要被相所转，不要被相所转。你要借用这个形象的佛来跟你自己心里的佛打成一片，来启发你心里的佛，这很重要。我们有时候家里说我请一尊什么佛像啊，啊，或者是供一个什么菩萨，津津乐道，天天在这个佛的形象上起分别，那就不好分别。你像这个日本的佛像，它有两撇胡，啊，有一个银丹胡。泰国的佛像呢，这个头顶是尖尖的。那如果你要根据这些个来分别的话呢，你就被它所转了，被这个佛像所转了。就是换句话说，就是借用你所供的佛像的形象来启发你本性的三身佛。三身佛，化身佛，一切化，一切法都是佛，除了佛没有旁的东西，就化身佛。报身佛呢，那就牵涉到因果的问题。所以是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你在因地用智慧来修福，就牵扯到福慧的问题了，就是两足尊。修福要用智慧，不用智慧你没办法修。见相作福，三轮不空，这个得不到报身佛，但功德是有了，可能是升天呢，或者做人。三轮体空呢，就是这一切的这个布施、次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不在我脑海里边呢困扰。说维摩居士讲了，心境就是次戒。佛法里讲啊，孝名为戒，你要能够孝顺父母啊，就是次戒。那么佛法里讲的父母又不同了吗？父亲就是定，母亲就是慧。如果你在定慧上忠于定慧，那就是次戒。父母是个名词，是代表的名词。实际我们说孝名为戒，就是忠于定。你要修禅定的时候，老实的修，忠心的修。你要是听经闻法的时候，忠于闻法，忠诚。所以这个三身的佛呀，我们要体会体会我们自己是哪一身。 我们佛弟子一看到啊，每个人都是佛，我们有这个习惯。你不是未来的佛，或者是现在的佛，或者是过去的佛，因为我们不看你的相，老啊少啊男男女啊不分别，看你的性啊，人之性就是佛性，所以每个人都是佛。所以是在这个佛者觉也呢这个方面呢，我们要体验到这个种种的道理啊很多。住王舍大乘提舍窟三，住啊，我们应该用这个《金刚经》里边的"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住而不住，不住而住"。这个住，我们不要说住在哪里，简直是这个不动了，叫住而不住。老实讲，我们在三界里哪个长久啊？在生死的旅途上，你想住也住不了好久。住而不住，不住而住，注意这个住字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住在哪里，要随缘而住，随因缘而住。你高楼大厦我也可以住，你草茅棚我也是可以住。这个住字要有随缘，不住而住，住而不住的道理。王舍大乘就是王舍城啊，王舍城呢有一段因缘，就是在这个经里边讲的班竹大王呢，他生下来呀很凶暴，那么很多的国家呀都不容纳他，把他打跑了，打到山上去了。那么这个班竹王呢，是一个果王跟狮子，果王跟一个母狮子生的，在山上打猎，跟一个母狮子啊交合，生出这么个孩子了，那就是等于是人的头啊，兽的心的。那么，所以他所的行为啊，就像我们像太保太妹这一类的，没有善良的心，完全是恶的，作恶的。那么各国的发兵啊，把他打跑了，打到山里去了。但是这个他的妈妈是狮子啊，啊狮子啊老虎啊猴子啊，这山上这些个动物啊，就喂他，给他采果子吃啊，把他养大了。养大之后啊，他想报复报仇，那么他说我要抓1000个果王啊来祭山神。你想他要是抓1000个果王很容易抓的，他力量很大，抓到999个了，差一个。那么抓到一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间做果王的，把他抓上去了。正喊这个果王呢在吃过饭，在后院里啊散步啊，来一个婆罗门跟着化缘，他也答应了，说你在等着我身上没有钱，我回去给你拿钱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叫班竹王把他抓跑了，抓跑了。他到了山上就哭啊，这个班竹王就问他说，你哭什么？你做一国之国王，你荣华富贵也享得差不多了啊，你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啊？他说我不是为这个，他说我这一生就是不打妄语，他这个五戒里边就守一条戒，不打妄语。他说我已经答应婆罗门给他钱，不是他钱，但是你把我抓走了，就等于我骗他了啊。他这个很简单，我把你放回去，你不死完了你要回来，我不怕你不回来，你不回来我也有办法把你抓了，但是我答应回来。那么回来之后嘛，就婆罗门好像还在等着他，那么给他点钱，这个国里边呢安置安置啊，交给太子 这文武大臣呢就不叫他走，说你何必怕他呢，我们用重兵来保卫你。他说我不是怕他，我不能对他大妄，因为我答应他回去，我一定要回去。那么他请法师来给他讲经，说讲讲四无常记。回去之后啊，这个班智王说啊，那你还很好，很守信用。他说我这一生没有旁的，就是守信用不打妄。他就把他回来的经过跟这个班智王讲一讲，说我请法师给我讲经，开示我，我现在更不怕了啊。那么这个，他就把这个经的道理讲一遍给他听。班智王当然也有善根呢，哦，原来是如此，都是无常的呀。都是苦的呀，都是空的呀，都是不净的呀，原来如此，我何必跟你们过不去呢，算了吧，我把你们都放掉好了，我也不必杀你们，但是我发了愿了，我要把你们杀掉祭山神，我不杀你，你一个人呢给我拔一根头发，但这里边没有和尚了，和尚没有头发了，那么就每个人拔一根头发，他就做一个馒头，馒头上面插一个头发，啊，这是1000个头，满手啊。那么然后把这1000个国王放回来，这1000个国王也不走了，算了，直到听他一讲这个四无常记呀，大家也没有兴趣回去了，都在山上来修，所以叫做王舍大乘。七舍窟三呢，就是灵鹫山。灵鹫山里面有几个窟，有几个山洞，啊，但是不太大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佛陀说法花在灵鹫山，叫做七舍窟三。王舍大乘，这个王呢是有自在意，舍呀。是五阴之舍，这是讲关心了啊。舍就是房子，房子就是五阴，色受想行识。王呢，那就是心王，舍呢就是心所。我们佛教的讲这个有8世心王，眼耳鼻舌身意莫诺而来也，有8个王，所以在唯识里讲啊，8个兄弟共一胎，一个伶俐，一个呆，5个门前做买卖，一个在家把账开，就是80啊，是一胎所生，5个门前做买卖对外的眼耳鼻舌身，一个在家把账开，就是第6意识算账的分别的，一个伶俐就是第7摩诺识。一个呆子就是第8窝的意思，这个8个都可以称心王，但是在小乘里来讲呢，以第6意识为心王，因为第6意识可善可恶，所以它可以升天，可以下地，具足善恶的形象。第6意识，第8窝的意思呢，是大乘所见的。也就是善恶符合的第8窝的意思，就是非善非恶，以善以恶，善恶符合的这个第8窝的意思，叫做藏识。藏识就等于我们一个仓库啊，第7识呢就等于看仓库门口的，第6意识呢那就是在那里分门别类的，前5识呢就在外边柜台上啊做买卖的。收了一个东西，交给第6意识登账，脑子里啊给你记上一笔了，然后由第7摩诺识啊往仓库里送，那么仓库的第8窝的意识呢，不问你好与坏，一律收。所以我们第8窝的意识藏识，含藏识，含藏的有善种子，有恶种子，所以是王舍呢。就是五阴之舍，所以叫做王舍。这个王呢， 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五阴这个房子里边。那么如果我们再说这个色，就是四大，就是在四大之色啊，受想识之心，在这个色心的房子里边。那么如果这样子讲呢，就跟楞严经又不同。楞严经说其处真心呢，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这是约观心来讲，配合这个王舍大乘。四时如来有，如来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了，机感相应的时间，事实啊，就是见机得到的时候。见机有，你比如我们参禅的人呢，他给你讲开示，他对机而开示，他看见你呀、啊、什么境界，他给你开示什么话。他不像我们讲经的是，不管你懂不懂，我就讲这一套。禅的境界不是这样，他看你需要听什么，他给你讲什么。但是他不说有他心通啊，起码他知道你的境界，他看你的境界到什么时候了，所以叫做机感啊。这个有见机得到的时候，如来呀、啊，我想如来这个两个字啊，我们听的很多了，是十号之一，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音师佛世尊，十号第一个是如来。根据这个成师论来讲，乘如实道来成正觉。那么能乘之道是智，所乘是理、那么成正觉呢，这个就是慈悲喜舍的意思。说乘如实道，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的佛，叫做如来。由在这个法性来讲呢，是非住非入非出。我们参禅也是这样子，没有入定的时候，也没有出定的时候啊，也没有住定的时候。所以讲挪切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我们念佛的时候也没有停止的时候，吃饭也在念佛，睡觉也在念佛，帮晒也可以念佛。这个应该是没有入定，没有出定，没有住定。那么人生在世啊，始终在禅定的境界里边呢，禅定就是不动，心里边不动，始终这个心里边不动是禅定的功夫，来这个做淫记的工作也好啊，做言语事的工作也好啊，言语物的工作也好啊，我都不动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入出住里边呢，一样的游，如同这个鱼在水里边游来游去。所以说事实如来游，因为这个法性，老实讲我们参禅就是讲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，这个性哪有出啊，哪有入啊，哪有住啊，没有出入住啊。所以这个游啊，出也是游，住也是游，入也是游，就是出定法性也在游，入定法性也在游啊，跟这个定在游，住在定里边，这个法性也是有，注意这个有字。 那么所以讲啊，法华经里讲说，善入出住，百千三昧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善入、善出、善入，百千三昧，这个善就是有善入、善出、善住。我们出门叫做出啊，在家里叫做住啊，啊，回家叫做入了。我们常常讲啊，这个。欢欢喜喜的出来听经啊，平平安安的回家了啊，在家里电视机一开开，或这个看看广播剧啊，也很舒服 啊就是善入、善出、善住，这个善就是游，游啊就是法性在游，心性在游，这个就是无论你是出门也要有心，回家也要有心，住在家里也要有心，啊，不能忘了心呢，不能把心忘在外边。我们有时候把心忘在外边，如果逛了公司了，回到家里就把心放到公司里去，念念不忘，还在公司里转，人已经到了家了，心没有回来。那么你就说善出、善入、善住，注意这个心要跟这个。出入住啊，一起游，所以是四时如来游，与无量甚深法性诸佛行处。游在哪里呢？游到这个诸佛的行处，游在甚深的法性处，游在无量处。无量就对有量来讲，你比如说我们寿命80岁、120岁，啊，所以在这个在下文会讲到了，当时佛的寿命是120岁，当时人的寿命是120岁，那么过100年减1岁嘛，那么减到现在3000年嘛。应该是90岁，80-90岁，不过90岁已经很老，80岁已经差不多了，我想70岁已经够本了，啊，60岁也可以了，不过60岁以前死了好像还没有满一家子，所以他说是这个无量的有量，有量的寿命是40岁，叫做夭亡。那么所以在这个成功立业上也是有根据这个讲。说40而不成啊，那前途就很难担，40岁再往前奔已经是晚了。如果80岁应该是老人了，那么现在又缩短了70岁，说总想要活到70岁得到一个免费乘车证或者优待，70岁坐车啊就可以优待了。那么如果活到120岁啊，老了啊，但是你看怎么个情况，我们虚云老和尚120岁不老哎，很健壮，比我们还健壮，走起路了我们跟不上他，就说是寿命啊是有量，但是有量的寿命，无量的这个心理，心是不灭，寿是有长短，我们上无量寿，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无量寿佛也是有量的无量，因为他要灭度之后，西方极乐世界继承他的是观世音菩萨，如果他是无量的话，他老做阿弥陀佛了嘛，观音菩萨没有机会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那么观音菩萨也是以无量的有量，观音菩萨灭度之后，大势至菩萨接这个西方极乐寺的这个佛，这个就说明无量里边的有量，那也是应身佛有无量的这一面，有有量的这一面，所以我们看的应身佛呀，不要说啊应身佛自由是昙花一现，不是这样子，说应身佛啊，有圣应身，有乐应身，乐应身呢是 无量的有量，圣应身呢就等于报身，报身呢就是有量的无量。是无量甚深法性，甚深呢就是即是而真，无非实相，一色一香无非宗道，是牺牲三色鸟语花香都是宗道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宗道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法性佛性，看你怎么会。如果你要是往到佛性上会，处处是佛性，如果你要往上烦恼上会，处处是烦恼，这是观念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修观的人呢，应该处处往欢喜上会，所以是知生欢喜不生愁，那你就长生不老。你不要每天的这个愁眉苦脸的，唉声叹气的，好像多大的问题解决不了啊。我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看你的心量有多大。心量要大的话，心包太虚、量周杀戒这些个事情，在我心里边还能够占一个位置吗？不占位置。所以犹如片云扁太清，心里面包罗万象。所以这个无量甚深的法性，这个法性呢，我想跟佛性有关系。在天台中讲，佛性是有情的，法性是无情的。蠢动寒灵是佛性，山河大地草木是法性，房廊屋舍是法性。法性有生灭，不能叫它成佛。你比如这个房子有生灭，但是不能说叫做房子佛啊。所以这个法性啊，是诸法之性，诸法之性啊。那么这个性就要当心字看了。如果性就不变，如果在法华经里讲性就是不变，法华经里这个性啊就是实相。如果心与性放在一起呢，心就是随缘的，性就是不变的。甚深的法性，这个境界很深，游到这个一正二报里边都有佛，都有觉，都有觉悟。我们一报不讲了，这个正报他在这个下文有讲一个相。他这一个国家专门要是犯死刑的，就送到相的这个地方去，叫这个相来踩死。后来这个相呢，这个房子换了，换到这个庙的旁边，天天听经。那么再把犯人送给他，他不踩了。后来又把他拿回来，啊，他这个性在变，就是孟母三迁也是这个道理。你小孩子啊，进于这个哭的地方他就哭，进于这个买卖的地方就买卖，进于这个念书的地方就念书。所以这个法性跟佛性要连在一起讲呢，就是有生灭的。那么佛性呢，就是不生灭的，应该这样子讲。花草树木也是这样子。那么现在在科学家里已经发现了。花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房子里要供的这个花啊，这个放的这个花盆呢、啊，花，如果你这个主人在房子里呀、啊，唉声叹气的，这个花就是没有光彩；如果主人在这个房子里弹弹音乐、唱唱歌啊，这个花也欣欣向荣。这现在科学里边已经证明，这个无情啊有性，无情有性，所以叫法性。说无量甚深法性，诸佛行处。 我们不要把这个佛呀推出去，这个佛就当做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诸佛之一，起码我们是未来的佛吧，我们就应该游在甚深法性里边去，游到佛性里边去，游到法性里去。所以我与万物同根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这个就是游到这个甚深法性诸佛行土。所以在这个大乘戒律里边呢，菩萨走路不踏青草，你看人家青草皮不是给你走路的，他铺的草皮啊，另外一定有个走路的路，当然不遮枝啊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连草坪都不能踩，我们应该走人行道啊，你把草踩下了，但是死不了了，慢慢慢慢还会活起来，但是在你心里边呢，就是不是那么回事情。所以是这个无量甚深法性，是我们有佛性的去处。也就是说，再深一步来讲呢，我与万物同品，蠢动寒灵。十二类生胎卵湿化，我都与他同体，所以我们佛教讲这个孝道，还不是拿这个现在的父母当作孝，这个孝啊牵涉到其次的父母，甚至于这个畜生啊，我们不知道哪一辈子啊是跟他是同类的，说我们戒杀呀不吃啊，也是根据这个来的。我们没有天眼呢，不知道我们跟这个鸟、跟这个鱼或者跟这个牛、跟这个马是哪一生的有亲属的关系，不能恼害众生，也是根据这个。那至于卫生啊、卫性啊，那还是另外一个说法，实际就是做眷属想，做眷属想，动物有灵性的。那么我与万物同体，我与这个万物同根生，因为花草有生命，我们也有生命。我小时候念佛学院的时候啊，看见一本小说，日本一个女孩子做的，她看见一个鸟啊被别人用枪把它打下来了，趴到地下了，不能动了。他就感想到，他说：“我将来啊，可能也有这么一天，趴到地下不能动。”所以我们佛教里也有这句话：“我见他因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因，是渐渐临到我。”我们不要说去助念，我帮助你念佛呀。那助念就等于帮助你自己念佛，那现成的这个限量镜在那里摆着，你应该了解，他死了你也会死，所以是无量甚深法性，这个法性是有佛性的，都应该啊跟他贯通，说性连性，心连心。过诸菩萨所行清净，过诸菩萨所行清净，我想这个菩萨呢所修的跟佛所修的不同，超过菩萨的行为叫做过诸菩萨，当然我们要跟菩萨比还比不到了，跟罗汉比更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清了，我们可以成佛的，因为我们有佛性，有佛性。菩萨不是我们所求的，是我们所做的， 我们所求的是佛，所做的是菩萨。菩萨与佛是一条线的，你在因地上啊行菩萨道，到果上啊成佛。那么菩萨道呢，是自他两立，自他两立；罗汉道呢，自利不利他的。说你要跟罗汉交朋友啊，那你就没办法叫他帮你忙。他说功修功德，佛修佛德，你不修不得，哎，他不管你。尤其参禅的，那他更不管你，参禅无私宝，他的境界他没办法传给你。他开悟的境界是他的境界，必须要你自己的功夫，你自己用功夫来启发智慧，以慧来应定，以定来知慧，定慧不二，是你自己。念佛是靠他力，靠阿弥陀佛，靠他佛而启发自佛。参禅呢，那完全是靠自己了。所以一般讲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隔音。你像禅禅说开示啊，说公难呢，那都是公难者呢，就是这个公事已经办完了，归档了，放到箱子里了，叫公难。这公难只能做参考，不能够照着这样做。你照着这样做，你开不了悟，那是他用的，啊，那是他办的功，不是你办的功。公难，所以是公难只能借用我们，啊，参，不能照着他这个路子走。所以是这个过诸菩萨所行清净，当然菩萨所行的也是清净了。那么菩萨行什么呢？六度净明，维摩居士讲啊，心净以度诸禅定，心里边清净啊，已经超过了禅定的境界。你心里边不清净，怎么能够修禅呢？心里边是贪嗔痴，心里边引我是非，你参禅你在那里想什么呀？说心境已经超过了诸禅定，那么佛的境界呢，已经超过了菩萨的境界。菩萨的境界根据这个地次论里边有九种大禅，我想九种大禅呢，啊，我们不必解释它了，大家自性禅呢，一切禅呢，难禅呢，一切门禅呢，善因禅呢，一切行禅呢，除烦恼禅呢，此事他事禅呢，清净净禅呢。那么这个到第九禅，这是从这个实地就转入妙觉了。这是菩萨有九种大禅，但讲这个禅定有世间禅，有出世间禅，有出世间上上禅。出世间上上禅就是九种大禅，世间禅就是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就是三界里边的啊，出禅离生喜乐，离开欲界的生死，脱离生死。那么到色界定生喜乐，到了色界有禅定的功夫了，欢喜了，离喜妙乐，离开这个欢喜，欢喜是对痛苦来讲的，离喜得妙乐。到第四个就是舍念清净，念都没有了，就得了清净净禅。那么如果再往上界来讲呢，无色界来讲呢，空无边处禅，实无边处禅，无所有处禅，非非想处禅。无论你是修菩萨行，修罗汉行，都要透过这个四禅八定。如果你要在四禅八定没有搞通啊，你超越不了，超越不了，这是根本的，根本禅。 这初世间禅呢，什么六妙门呐、啊，不净观呐、啊，这是八倍舍呀、啊，这是初世间禅。那么初世间上上禅呢，就是这个九种大禅了。说在这个菩萨所行的是清净，但是佛陀所行的呢，已经超过了菩萨所行的，更清净，清净再清净。这一段呢，就是通序，一般经里边都是这样讲。如是是法成就，我闻是文成就，意识是实成就，佛是教主成就，住在什么地方是处所成就，就是缺少一个大众听众。听众你在这个下文呢，在这个受量品里边呢，后半段呢就有了，在这个细向菩萨这个房子里边呢，那就有很多的问题了。还在梦里边呢，也有梦里边的大众，在梦里边呢的境界，再到这个七十枯山又说梦，那个众就多了，听众就多了啊。我想我们今天把这个六种成就讲完了，讲到这里了。向下文长，复于来日。